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冯金，在主耶稣里头特别向您问安。在这个地方，我们靠着主自己的恩典，今天我们继续的讲认识圣经第六课。在从前五课当中，我深深的相信，假如你在主耶稣里头用心、用力、用意、用你的灵，慢慢的跟我们一块儿在主的里头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领受他自己的话语的话，我深深的相信你的灵命一定有很大的造就。而且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块学习的时候，我们大家彼此之间一定可以有深入的沟通。我也深深的相信主会大大的使用你，所以现在我有一个很小的要求，就是请你把在这一阵子以来所学习的真理当中特别对你有感受的，特别你自己觉得有兴趣的那个地方，就开始做你个人的深入的学习。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觉得在这个诗歌书当中对你有最深的印象的话，那么你就应该努力的深入的每天的甚至于每年的在诗歌书里头做深入的研究。这个深入的研究包括了它的原文的研究，包括了他的背景的研究，包括了他的背诵，就是说把那个诗歌把它背起来。这样的时候呢，将来有一天你就可以成为诗歌书的专家了。假如你在其他的经文当中你也有同样的感受的话，那么我就盼望你也可以在其他的经文当中成为那卷书的专家。这样的时候呢，神使用你就无可限量。今天我们继续的看旧约的诗歌书。在旧约的诗歌书里头呢，一直以来呢都是最被称颂的，因为它十分的多姿多彩。在这个地方呢，我特别提出三个要点给你呢，把它记下来。第一呢，就是这是东方人的智慧，把那个诗歌写出来是用东方人的智慧跟他的形象化的，也是特别的靠着圣灵所默示的诗句，所以呢它牵涉了人生里头许多深刻的没有办法可以解答的问题。举一个例子，约伯记里头呢，一人受苦呢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他把这一些难以解答的那个内容把它提出来，这事呢是需要圣灵的工作的。当然在这许多的问题当中呢，有一些是不能够得到答案的，但是呢最低限度他可以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发挥，有一个自由奔放的思想，这却是非常非常可爱的地方。所以呢这个诗歌书呢，在东方人的智慧跟东方人的形象化之下呢，是你跟我今天所受的特别大的一个恩典。第二点呢，它就是跟中国的古诗呢不一样。中国的古诗呢有许多的规限的，但是我们看见在希伯来的旧约的诗歌书里头呢却是自由奔放。所以呢当我们研究诗篇的时候呢就很特别了。曾经在我们中国人的翻译当中呢，有人把它翻成我们中国的古诗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就失去了它原本的旧约诗歌书里头的特色。那现在呢我一定要你记住呢，就是犹太人的诗歌呢是自由奔放的，就有点像呢我们现在中国的新的诗歌一样。那么第三点，在旧约的诗歌书里头呢，就很多地方呢是正视生命当中的许多的问题的。那在这个许多的问题当中呢，我刚才已经略略的跟您讲过，也特别讲到那个约伯记，他向那个创造的主呢提出了很多的直接的问题。这些问题呢就好像把创造的主呢变成他的亲人一样，变成他的朋友一样，不是好像一个仆人向他的主人的一个哀求，不是那种，那是好像一个平等地位的直接的向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发出一些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这个旧约的诗歌书里头呢特别感受了一个亲切感。假如今天我们有机会看一点点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知道我所讲的那个亲切感是怎么样。 好，现在呢，在旧约的诗歌书当中呢，总共呢有五大卷的，就是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跟雅歌，唱歌的歌。那么我们先谈一谈那个约伯记。约伯记呢最著名的地方呢，就是他正视苦难，提出他的疑问。那么结果呢，神就用他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个大能呢，回答约伯的问题，重新建造约伯的信心。所以呢，整个约伯记呢，我们可以这样说了，就是神在操权。那么在这个约伯记当中呢，我特别呢想请你呢看一段的经文，就是在16章第18节到22节里头，你就知道我要讲的那个神与人之间的那个亲切感是怎么样的。约伯这样说，16章的18节啊，他说，地啊，不要遮盖我的血，不要阻挡我的哀求，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中保，我的朋友讥诮我，我却向神眼泪汪汪。愿人得与神辩白，如同人与朋友辩白一样，因为再过几年，我必走那往而不返之路。你看见吗？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见他的的确确呢，把神当作他的朋友，他哀求，他呼求，他说，可以吗？可以给我一个人，在我与你中间，做一个见证人，做一个中保吗？让我把我的心事向你否白吗？假如你是一个成熟的人，你一定很喜欢约伯记。神怎么回答呢？第40章第6节，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你岂可废弃我所议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你能向他发雷声吗？下面呢有更多的话，为了时间的缘故呢，我只是举这两点呢，盼望你可以有深入的领受。第二篇的诗歌书呢，就是诗篇了。诗篇总共有150篇，里头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首先呢，我们看见它有一些是崇拜的歌集，崇拜的时候赞美神的；有一些是祷告的诗歌，有一些是感情上的宣泄，有歌颂，有赞美，有呻吟，有哀歌，有质问，也有释放。在当中我们看见整个诗人把他自己完全的向神倾吐，所以是非常非常的丰富感人的。在整个的诗篇当中，我们可以给他一个重心，这个重心是什么呢？就是神听祷告。现在我特别的把诗篇23篇读一次给你听，这一篇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腹为满意。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谁是那个走过死荫的幽谷的那个人呢？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不要逃避神所给我们的苦难，因为苦难可以兴邦，苦难可以叫我们成熟。让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吧，因为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们。那么旧约的诗歌书当中呢，第三卷呢就是箴言了。箴言书特别的强调神是智慧，所以在箴言书当中呢，有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神用父亲的形象劝勉、教导，甚至于责备，他是智慧的泉源。请听箴言书里头第一章第7节，他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非常的美的，非常的美。很多人喜欢箴言书，我也不愿意在这个地方再多花我的口舌了。但愿主大大的使用你，帮助你在这个箴言书当中有更深入的领受。在箴言书当中第29章第18节，他这样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这只有中国人才能够明白什么叫做放肆，是不是？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 假如你对神没有意向，没有负担，你对于神的话没有意向，没有负担，你对于福音没有意向，没有负担，你还可以做什么呢？我们什么都不可以做。我们今天所做的只不过是形式上的一点肉体的活动而已，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是一点没有活动的。所以但愿你跟我针对我们自己的软弱，努力的在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里头建造那个负担，就是神把他的负担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可以不放肆了，我们就可以放松让神使用了。那么还有第四本诗歌书呢，就是传道书了。我相信大家都明白，这个传道书就是虚空的虚空。在他的第一章第二节里头这样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在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处，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传道书好像很消极，好像没有希望，但是不要忘了，传道书里头呢，很多时候呢，也讲到是反面的话语的，用一个消极的反面的话语劝勉人敬畏神，带出我们生命里头的盼望，这是传道书的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传道书它的重心是什么呢？就是神是盼望，并不是虚空的虚空，那是神是所有一切的盼望。好，最后的一本书呢，就是雅歌了。这个雅歌书写得非常的美，所以呢，它是歌中之歌，是一个爱情的诗篇。这里头描述有一对年轻人，他们的爱情是怎么样的发生，怎么样的进行的。只有那些在恋爱当中的人，他才可以深入的领受这个爱。但是这里头不要忘了，这就是讲到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好像爱情里头那个在爱情当中的爱人一样。那么也是我们今天可以很清楚明白的，放胆的这样说，就是耶稣基督跟他教会之间的爱情，非常非常美的一本诗歌。那么它的重心是什么呢？就是神就是爱。我盼望在这个地方给你念一段，在爱情当中绝对的绝对的封闭，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爱情随便的花在任何的人身上，我们必须把它变成一个只有神，只有我们的爱人，他才可以享受我们的那个爱情，是不是？所以在雅各书里头第四章第十二节开始呢，就有一段这样的描述，他说，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你园中所种的结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奉献花与拿达树，有拿达和番后花、菖蒲和桂树，并各样与香木、墨药、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利巴嫩流下来的溪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院中，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可以进入自己的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只有恋爱的人才了得什么叫做我是封闭的泉源，我是封闭的井，因为我们的爱情不能够让其他的人享受，只有我们的爱人他才可以享受的。感谢主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进入大小先知书了。大先知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当中呢，总共有四位，那么今天呢，我们只能够讲这四位大先知，那么以后呢，下一次呢，我们就来讲小先知啊。那么什么叫做先知呢？原来先知呢，就是神的代言人。那么这里头有三个特别的地方，请你记下来啊。第一，先知是神的代言人，但是呢，有真先知跟假先知的分别。那么他们怎么样可以分别呢？就是看他们所讲的，是不是将来有一天会应验。那么这也是主耶稣呢，在圣经里头对我们所讲的话。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也要分别真的跟假的先知。第二，一个先知呢是有很清楚的神的护照的，包括了他的全能、应验、预言、事工，这些都可以做他先知的一个证据。那第三，他对神的态度呢是绝对的顺服， 绝对顺服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了。所以今天我们也可以百分之百的把自己摆在神的手中，被圣灵充满，被圣灵使用，百分之百的完完全全的被他使用。这样的人呢，就可以成为这个时代的先知，他一定有时代感，他一定有勇敢，可以代替神发言。那么四大先知跟十二个小先知有什么分别呢？只是在他们所写的作品当中的大小的分别，并不是说他们地位重要不重要，其实大家都重要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当我们看这四个大先知的时候呢，就请大家十分的注意这一点了。那么第一个大先知呢，就是以赛亚。那么第一个大先知书就是以赛亚书了，大概在主耶稣之前第八世纪，在耶路撒冷做先知。他所写的以赛亚书呢，总共有66章。那么就好像呢，我们的圣经有66卷一样，所以呢，以赛亚书有人称它为小圣经。全本书呢，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到39章就讲到南国受那个亚述的威胁，先知呢向百姓提出警告，叫他们归向神。第二就是40章到55章，那么犹大南国呢被巴比伦所灭了，先知安慰百姓有归回的一天，而且呢预言受苦的仆人，这是他的预言。那么第三呢，就是56到66章，先知发出呢一个应许，对归回的百姓劝勉他们归回神。那么在以赛亚先知书里头呢，我相信我一定要把第53章呢读一部分给你听一听。为什么要读这个53章呢？因为在这53章里头呢，就描述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受苦的仆人。那么第一节他这样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的。这一段非常美丽美丽的，就是讲到主耶稣，请你自己好好的去把它读完。那么第二本大先知书呢，就是耶利米书了。他大概写在主前第6到第7世纪之间，他的说话非常的有感情。第一，他的感情非常的丰富，他警告百姓应该离弃偶像归向真神。但是我们知道，在耶利米一生40多年的传福音的生活当中，听他话的归向神的人只有一两位。所以今天也成为你跟我的一个帮助，就是说我们不要看人的反应怎么样，我们要努力的归到神的面前。只要神给我们有能力有胆量，我们继续的做神要我们做的工作，这样呢我们就在主的面前成为他忠心的一个仆人。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他亲身经历耶路撒冷城是被毁在巴比伦人的手上的，圣殿被毁，百姓被掳，国破家亡，是他亲身的经历。所以呢，他在这个耶利米书的后边呢，就写上了耶利米哀歌。那么还有第三个重要的地方呢，就是耶利米呢预言呢，就是被掳70年之后，他的百姓呢会回国的。第四呢，就是耶利米哀歌呢描述耶城被围大饥荒的惨景，是主前586年那个城陷落的时候的当时的情况。所以呢，他是一个哀哭的先知。但是耶利米先知呢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呢，就是他的被神呼召的地方。从第一章的第四节里头这样说，他说，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来我今日立你在列国列邦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种。第三位大先知呢，就是以西结，他是被掳的人当中跟随巴比伦的军队被掳到巴比伦去的先知，所以呢是神特别选他在巴比伦 对被掳的犹太人发预言的一个先知。第二，整本书里头的很多的意象，他得以从神的宝座上直接的观看选民，从天上的观点看选民的犯罪、受刑以及他们的重新被建造。第三，他预言列国的前途。第四，他强调灵性的更新跟圣殿的荣光。所以在这个以西结先知当中呢，就有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呢，是我们不能够忘掉的。这个呢，就是在36章啊，请你看一看以西结书的第36章。我们看一看呢，这里头第26节啊，他这样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啊。这个呢，就是指到他们属灵的重新的复兴的光景。那么第四个先知呢，就是但以理先知了。他不单只是耶路撒冷城里头他看见城破家亡，而且他被掳到巴比伦，而且被掳到巴比伦的王宫当中。他曾经经历了三代的君王的一个先知，他著名的信息有巨象之梦，这是第二章，跟第九章里头所讲的70个启。我盼望你真是要看这两章的圣经，因为跟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我深深的相信，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接近主耶稣再来，接近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巨象之梦绝对不能够忽略，七十个七呢，也绝对不能够不看的。第二个重要的地方呢，就是他的信息当中呢，包括了选民跟整个的世界在里头。第三个，我觉得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把神的整个的永世的计划、永远的计划都摆在我们的面前，从创世开始一直到末世，到主再来，到新天新地，都包括在这本书里头。所以你看但以理书是何等的重要呢？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我盼望你可以把但以理书打开看一看。我们现在呢，就看一看他的70个七吧。那么就在但以理书的第九章，请看第24节，他说：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70个计。下面的圣经呢，我就没法子读了，你自己读吧。这70个期呢，就是为以色列百姓呢，还有跟他的圣城的。所以这个70个期呢，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看见以色列这个国土上许多的混乱的事情发生，一直到底的，直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呢，这一切的事情才可以重新再来。犹大国亡于巴比伦，被掳归回，直接的与先知的信息有关系的。为什么呢？原来当他们被掳之前，他们是拜偶像的，但是在被掳之后，直到今天，犹太人都是只敬拜耶和华神的，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只敬拜独一的真神。好，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今天已经讲完了旧约的诗歌书跟大先知书了。我不知道在这个地方你的感情上面有什么领受没有？那但愿呢，你在这个诗歌书里头有深入的领受，那么也在大先知书里头呢，你要有更深的领受。现在有两个问题，盼望你可以回答的，就是旧约的诗歌书里头有什么特点呢？第二，做一个先知应该具备一些什么条件呢？再会。